可以说每一次听他这个抒情啊，都是一个享受，非常感谢主啊！每一次回来的时候，再一次听他这个抒情呢，非常从心里面在感谢主。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真正爱神的话，他的恩赐可以造就很多人。这是神非常给我们这一些不配的人，但是在某一个的这个层面方面，啊，神给我们这个恩赐，透过这个恩赐的侍奉，就使别人因此呢得造就。那这是我们明天要谈的，啊，特别谈到这个末世的这个时候呢，啊，谈到圣灵的工作这个时候呢，我会从这方面呢，给大家有更好的一个的这个讲解跟分析。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们是行过，不是我们停滞在死荫的幽谷。因为你是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牧者，你牵着我们的手，使我们能够安然地度过我们一切生命中的难关，并且在我们生命里面感到最大的一个黑暗，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惧怕，因为主耶稣也曾经走过这个幽谷的当中，并且得胜了。在你的得胜里面，我们信徒也同样得胜。我们感谢主你，并且你真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牧者，在我们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就算在面对最大的一个的这个仇敌，我们也能够安然吃饭，并且是我们能够享受敌人所为我们预备的宴席。这是何等大的稳妥，这是在你里面我们所能够享受到的何等大的福气跟安妥。这些我们对主说，主我们感谢你。确确实实的，当我们处身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会面对许多的这个艰难，许多困苦的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心里面感到最释然的，因为是在你自己的怀抱中我们要度过这一切的难关，并且我们感谢主你。圣诗也教导我们，主你牵着我们的手，因此呢，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单的，并且在最困难的时候，主你把我们抱起来，以致这个沙滩上的脚印就只有一双，因为你把我们抱在你的怀中，使我们能安然度过我们最艰难的日子。为这一切，我们说主，我们感谢你。以使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来诵读你自己所给我们启示下来的真道，我们感谢主你，因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指引我们，启发我们，就使我们真能够进到真理的当中，对神的真道有所认识跟了解。所以我们最怕的是，当我们要处身在一个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却不晓得原来这当中有耶和华的心意跟计划，原来这当中有神的主权在彰显。求主使我们不单单只是处在这个末世的当中，我们看到这许多的这个艰难在这个时代来临的这个时候，我们心不慌，因为深知道这是在你旨意你的这个计划里面必然有的这个事情。我们只要依靠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安然的度过。我们再次恭敬的把我们晚上的时间就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施恩典。每一次你仆人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正道的时候，确实的不敢靠自己，唯独靠赖那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再次来到你面前，紧紧抓住你的应许，深知道你必定的透过圣灵在每一个人心里面动起你的善功，因为你最了解我们属灵的状况，以致你这个坏语就成为我们各自的帮助。求主你向我们施恩典。你仆人也再一次向主你祷告，求主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软弱，以致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确确实实的我们能够到主的面前，我们说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软弱，以致我们坦然无惧的我们来到你面前，以致我们敬拜我们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求主向我们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从圣经看末世基督徒的危机跟这个挑战。 那我先给你看这几个重要这个图，然后呢我再带你读圣经 OK， 特别是这个马太福音24、25章跟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那这个我们早上已经看过了，所以我就不再给大家看了。我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架构图，因为这个架构图呢是个非常的这个重要，把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把它分化成这几个重要的这个类别。那这一个类别里面呢，我们发现第一呢，他想到异兆，异兆的这个时候有谈到在世界中的异兆，国公打工，民工打民，地震、饥荒、宗教复兴、基督徒受迫害、不法的事增多、荒谬的邪说也一样的这个出现。然后在教会之内呢，有假基督、假先知、神迹奇事、多人跌倒、彼此陷害、恨恶、厌烦、纯正的这个道理。讲完这些异兆之后呢，就有这四个很重要的这个比喻。这四个重要比喻呢，是明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呢，会提出这四个的这个比喻。我们从这当中来学习呢，到底这个四个比喻对我们处在末世的基督徒有哪一些的重要性跟这个提醒。然后呢，讲完这些之后呢，就从25章开始谈到这个审判的这个问题，表示说呢，当基督这个异兆发生之后，他来了之后呢，就有这个所谓的审判的这个事情。那我就把这个稍微把它列出来，这个时候呢，把它这个放大，就是在世界中异兆跟这个教会之中的这个异兆，有一些东西呢，它同时发生在这个世界之中，有一些呢，也同样的，好像现象也发生在教会里面，就是呢，有宗教复兴的一个现象，在外面呢，有个宗教的复兴，一些正信佛教、回教等等，都有某种复兴的这个现象。那么同样的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假基督、假先知、神迹奇事的这个事情，也同样也这个发生。然后因此我们在末世的同时看到基督徒要受这个迫害，因此我们看多人这个跌倒、彼此陷害、恨恶等等啊，不法的事增多。就是我在这个第一堂的时候给大家看到，原来呢保罗也说在末世的时候呢，危险的日子来到，就是说有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啊，很多事情都把它给列出来。然后我会稍微的给大家做一些的这个解说。那我们说呢，马太福音24章所提的这些异兆，其实呢有另外一段重要经文呢，也把它这个提了，从哪里呢？就启示录的第六章。我待会跟大家一起看启示录。我先把这个图表啊，就是我从这些经文把它制成这个图表，因为图表容易看嘛，容易理解嘛。我先把它放成图表，这个时候待会呢我们在读经的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一些里面所提到的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图表里面就把它嘛把它结合起来，这样你就比较容易清楚看出了我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的这个事情。那这个马太福音24章跟启示录第六章谈到这个末世的这个异兆，然后我们就发现，我就再把它图像化，图像化里面呢就是呢我们发现呢有国公打仗的风声，国公打国，民工打民，这就有地震、有饥荒、有这个瘟疫，然后呢还有野兽之灾，这个特别在这个启示录所提到的，然后还有这个天象的这个异变等等等等。那这是呢我们说的末世的异兆，也是在末世耶稣还没有来以前的这段时间 indicating 说，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警惕。为什么？表示说我们已经越来越靠近耶稣就要来的时候，虽然我们不晓得呢他是什么时候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好，从这里呢我们就有必要呢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圣经，因为这些是我做成图表，你有必要自己看圣经到底圣经怎么讲。请你看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请大家翻开，然后我给大家来快速的把它念出来。马太福音第24章，从第3节念起，请大家听我很快速的把它念一遍。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你看，末世、末期，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我特别要给你看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何伯镇一个小字，第八节它有一个小字是什么？它的灾难原文叫什么？生产之难。灾难原文叫生产之难。我先给你把这个字念着，你把它放在头脑里面，待会了我们把这个字呢重新再把它加以这个解说。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再继续看二十三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为什么？因为在末世的这个时候，有人冒基督的名说，哎，我告诉你啊，基督来了就在这里。基督来什么时候来？那这个东西你看太多，你听太多了，报纸上常常有这个报道，OK，无论在哪里。他说呢，若有人这个冒基督的名，他说基督在这里，就在你不要，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小神迹小奇事。哎，你的圣经跟我不一样是吗？我每次故意读错，我一读错你知道他真正解的是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一读错你才能够醒悟说，哦，原来不是我，是大神迹大奇事。意思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如果在末世你看到教会里面有越大的神迹越大的奇事，你要越小心。因为今天我们啊看到有一些神迹，哎呦，这个如果不是神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圣经说不一定，后面可能是什么邪灵。而且呢，邪灵呢他所行的什么是大神迹，什么大奇事。我在明天的时候告诉你说，撒旦笨，所以他比我们更聪明，我告诉你，真的是他比我们更聪明， OK， 因为他堕落天使嘛，堕落天使当然从这个从被造的这个层次来说，虽然他是服侍灵，但从层次来说呢，他其实呢比我们要更加这个厉害，所以呢，撒旦不做笨事的 ，OK， 撒旦如果要骗你的话，他不会拿一个Monopoly的那个钞票来骗你。谁玩过Monopoly啊？我是没有玩过，我知道这个Monopoly大富翁啊。Monopoly的钞票呢，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的，而且它一直很假。但是呢，撒旦呢，如果他要骗你，就好像一个骗子，如果那骗你的话，他拿一张钞票给你的话，我告诉你，可以乱真。意思是说，如果这个钞票有十八个保安的话，他至少有十六个，只有两个在很小的角落。如果不小心查验，看不到，看不出。但是假的就是假的嘛，无论他怎样真的话，还是假的，就是傻蛋。所以说，大神机大奇事，他如果要欺骗你的话，他不会买摩洛布列彩票骗你，他一定拿着几乎可以乱真的钞票呢来骗你，所以嘛，你才能够受迷惑，你才会受骗嘛。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傻蛋是不笨的 ，OK， 因为他什么？他是堕落的天使。那这里呢，特别提到什么？他要什么？大神迹大奇事。这里呢他就说了啊，请你再看二十四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呢翻译倘若人行不是说如果能够行，意思说他若行出来的话，或者他一定行出来的话，或者他就是这样行出来的话，就很多的信徒受迷惑。你不要忘记啊，这本何伯圣经什么时候翻译好的，你知道吗？1919年呢，差不多100年了，你懂吗？你想那个时候呢，才1919年什么新文化运动吗？对不对？我手写我口嘛，我口这个讲什么？我手也写什么？因为古文不一样哦，古文所写的跟人家所讲的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方式 ，OK。但是白话文所要这个当时推行的什么？我手写我口，因为说要很白，不像好像知乎也怎样啊，听都听不懂，我看你看不懂 ，OK？ 不是的，你讲什么，你写什么，你写什么？你讲什么？那是白话文。你看，1919年新文化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写得这么白了，已经写得这么白了。那这写得这么白，当时所用的中文跟我们当然是嘛有一段距离。What more do you expect？ 对不对？差不多整百年前所写的这个白话文，跟我们今天啊文字呢，如果在按照这个英语的世界里面，他认为说文字呢十年就一代。所以呢，英文的圣经很多翻译本，为什么呢？因为它每个时代里面呢，它要 为了符合那个时代的那个词汇的需要的话，他有做一些的 adjustment 跟翻译。所以你看 NIV 圣经是写给谁看？写给英语世界的中学生。所以他所用的这个词汇呢，是中学生所能够了解的这个词汇。还有一本圣经叫 NEB New English Bible。如果你拿 New English Bible 来看的话，跟 NIV 两个不同。为什么？ NEB 的话，它的程度是什么？大学的程度。他用大学生所有的词汇呢来翻译圣经，而 NIV 呢，它一个对象是中学生，那因此他用的这个词汇里面，你大概有中学生那种词汇的话，你看的话没有太多的问题。你看 NEB 的话，可能有些事你需要查字典，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信念，认为说语文大概十年呢就一代，肯定呢你不要再用这个三十年前的字典来查，我想很多这个拜你查得到吗？汉碑你查得到吗？差不多为了这个1980年啊，有这个 desktop computer 一出来，这个时候呢，整个词汇什么就改变了。所以如果你在用80年代之前的那个字典来查今天你所遇到的一些文字的话，可能你查不到，为什么？你的字典差不多对了，被淘汰了。OK， 表示说这个语文呢是有它的进步，跟有它的这个演化的这个过程。好，这个我就把它稍微招待过。那我会。明天的这个时候谈这个圣灵在这个时代工作的时候，我会把这一些经文再把它好好的给你加以这个解说。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心连显明也就迷惑了。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也不要信。为什么呢？下面直接讲，闪电从东边发出，制造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意思说呢，当基督来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闪电从天这边闪到那边，每一个人看得见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这个耶稣要来一早发生在马来西亚 ，OK？ 神为什么疼爱马来西亚的 ？OK？ 啊，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他把这个在马来西亚东，啊，这个东海东马有一个叫古晋的一个地方，我常常去那边 ，OK？去这个教书，一年大概去了十多次，所以他们，哎，我们古今要给李牧师一个荣誉市民，因为我常常去嘛 ，OK。那么他们就有一次啊，报章上，出现了一幅的这个他们拍下的这个照片嘛，在耶稣的中天里面呢，他这个耶稣的叶子形成了一个耶稣的像，整了一个耶稣的像，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拍下来了，登在报上。你看，基督要来一早出现了，是吧？我敢不会的，基督要的一下不会，当然只是给古今看。OK， 整个世界古今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了。OK， 这里说呢，闪电的嘛，从东方到西方，说每一个人看得见。也就是说呢，耶稣要来这个预兆呢是什么？是全世界性的，每一个人都什么都能看得见的，不是单单只是给马来西亚的人看而已。OK， 好，所以这里呢又在给我们啊很清楚的把它。这个列出来，他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啊、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那、啊、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也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居在哪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中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表示什么？有天象的异变。OK。” A kind of drastic change in the heavenly constellation and heavenly phenomena. 然后这边他就告诉我们，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给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了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写一个比方，当树叶发嫩长叶的这个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里面所说的 OK， 没有一句会废掉。主耶稣自己本身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特别第五章开始呢，他说我是圣经里面说的话呢，你不要以为我来消费掉立法。他说立法呢一点一滴都不会什么，都不会改变，都不会这个废掉。表示说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每一句都要应验，连一句都不颠倒，每一句呢 都要这个应验。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事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弃，我的话却不能废弃，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呢，按照我们从正统的这个神学来教导的话，耶稣基督本身他是道成肉身，是神本身道成肉身，因此在耶稣里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从完全的神性来说，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从人子的角度来说，路加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就身量跟智慧嘛，随着年龄成长，表示说他身体成长的时候，同时他的智慧嘛也成长，表示说有一些甚至他做小孩就不知道，他是要从学习里面才这个知道，因为他同时是什么神子，他同时也是人子。耶稣基督呢，这里说他，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连子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不知道那个日期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却能够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从起头就知道。如果不是神怎么可能，他从起头就知道什么，当中不信他的要卖他的是犹大。为什么？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神子。你记得当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书第二章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去参加个加利利加拿的这个宴席，忽然间酒没有了，玛利亚就转过来，哎，儿子啊，没有酒了哦。耶稣怎么说？母亲，我跟你什么相干？哎，这个很没有礼貌，你啊，这个做儿子怎么这样跟妈妈说话？你跟你妈妈这样说话，在旁边看一定很不自然。你这个怎么做孩子的 ？OK， 这样跟你母亲说话，其实不是的。中文生意圣经呢，把它翻译成母亲，我跟什么关系的话，其实呢，按照原文的话看小字的话，当然说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因为他用的希腊文是 gune 说 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you？ 我与你什么相干？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刻，耶稣是站在神子的地位跟玛利亚讲话。妇人，我与你什么相干？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他要行一个神迹啊！什么神迹？叫水变成酒。请你听啊，任何神在他的主前面所要行的神迹，不是人叫神行的，完全是什么？出于神的主权。所以你们这首诗还好，你们我一直怕你们唱，当我祷告的时候，我也要动身的时候。这个是很有神学问题的，这个计划很有神学问题。因为从那个角度来说，哇，你还要摇动神的手，神才工作，不然神懒惰下来了。OK， 所以这个短诗很有神学问题。所以你们编在，对不起，你编在里面了，还好你没唱。你唱的时候，我一定站起来，哎，请你们可以不要唱嘛。OK， 因为这个是很有神学的一个的这个诗歌来的。OK， 那么我们就发现在这里呢，确确实实人子，那日子那时辰。天上的使者不知道，子不知道，唯独什么？唯独父知道。这是这里所要告诉我们的。OK， 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了这个四个比喻，我就不给你念，可能明天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才这个念。因为从42节开始就讲到你要警醒，为什么？他来好像盗贼这样，没有预警的，没有预告的，他来就来了。OK， 然后呢，45节到51节就讲到忠心有见识的这个仆人跟那些恶仆，他以为是主人要来，就动手打他的这个属下的那个的这个工人或是这个仆人。然后第25节就开始讲什么？讲十个铜女的比喻。那讲完十个铜女比喻，就讲什么？讲到才干5000、2000、1000。讲完之后呢？到了第31节，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的荣耀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然后这个绵羊山羊分在两边之后呢，就按照他们的这个行为，然后接下来这个审判，我明天会告诉你什么按照是行为来这个审判。然后到了46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表示说到最后的一定有审判，审判了结果就定了，这些人是归到什么永死里面，这些人是归什么在永生里面。那这是呢我们看24章跟25章所列出的，就好像刚才我给你列出那个大表，有关于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现在我们看呢这个启示录第6章， 请大家翻开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翻到了，请你听我很快的给你来看一篇一下。启示录第六章，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这个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来啊，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褐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千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骑马，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叫做石，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为做见证的被杀之人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等到几时呢？意思有百亿次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要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里特别指到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所说什么？基督徒要受逼害，基督徒受逼害，有些人就为到殉道了。所以殉道这个血流出来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上帝发出这个呼喊。那么这个殉道者呢，如今已经在这个天上等候了，将来被他被圣宴的那些的这个殉道者。那这是呢 correspond 读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些基督徒受逼害的那些的这个殉道者或是受害者。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这个时候，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巾，啊，然后呢，毛布满有这个满叶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仆、将军、夫妇、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这个陷泥。然后呢，这一些呢，都是到末后那妖化的日子来到了。这个时候呢，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人没有办法躲避。无论你逃到哪里去，没有办法这个躲避，表示说它是必然的这个事实。这个灾难到末后的时候，一定要临到呢这整个的这个世界。那这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有关于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跟这个启示录两者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当我把它列成这个图表这个时候呢，就表明能够比较清楚来看出这两者之间所列出的其实呢遥遥的相对。无论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或是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里面呢，两者之间所描述的这个事情，有关于打仗的事情，有关于民工打民的事情，有关于饥荒的事情，有关于地震瘟疫等等等等等等，都是在这两处的经文给我们非常清楚的把它这个列出来。 OK， 那这是呢我们谈到有关于末世必然发生，末世的预兆，也同样的就给我们有一个的警惕，表示说基督一定要来，而基督要来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一些的这个预兆。那么我在这里很快的把它再列过去。那这个要给你看一下，启示录第六章里面什么一千银子买一升的麦子，一千银子买三升的这个大麦呢？这边呢就发现了，到最后有全球性的饥荒，也同样有这个经济恐慌的这个事情。因为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天平里面他说天平啊，看到有一个天平，然后一千银子呢是等于一天的工资。为什么一千银子等于一天的工资呢？你发现呢，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这个时候呢，葡萄园主清晨去找工人，六点、九点、十二点、三点、五点、六点、 犹太人的一天就结束了。OK， 那照这个五点的这个还是找工人，结果什么？从后面算起，给你一千银子。其实呢，第一个来的从早上六点来的时候，他说：“哎，你闲着没有事情，要不要工作？要的话进到里面，多少工钱？一千银子，要不要？要就进来。”表示说呢，一个散工一天的工资什么是一千银子 ？OK。当时这个兵丁也大概是一天的工资，大概一千银子。兵丁 ，OK，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关于圣经所说，那一天的工资的话，啊，物价呢比平时多了11倍到16倍，粮食短缺嘛，粮食短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整个这个粮食嘛，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短缺，因此就贵了，所以一升麦子等于一个人一天的这个粮食。所以一个人工作的话只能够说满足一口，那如果他是比较没有这么营养的这个大麦的话，可以买三升，可以什么，可以 fit 三个人，这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到酒和油不要糟蹋，到那个时候呢，他只不过是预表说倒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经济恐慌的这个事情。那这是呢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列出的有关于这一些的这个末世的预兆，在这个启示录，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都给我们很清楚的把它这个加以这个交代。这本来是我在这个早上第一堂的这个时候呢，到结论的这个时候呢，我所做这个结论，后来我没有把这张把它显示出来，但是我已经告诉你说这一些的警戒里面呢，其实呢是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表示说这些呢都会这个发生的。 OK， 那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有一些人他会笑我们基督教，他说你们基督教说什么啊？你们预言，甚至说预言国共打国，民共打民，各处有饥荒有地震。你告诉我，自从有人类文明历史以来，什么时候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他自从有人类文明历史什么时候没有这个国共打国，民共打民，有饥荒有地震？什么时候没有？他说你们基督教说预言，我们也可以讲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我们中国古书里面，不是我现在正在看三国。三国里面打仗打了一团糟 ，OK， 都在一直在打 ，OK。那不要说三国啦，你可能我们中国的这个朝代历史里面呢，不是一直在打吗？在打，在打，在打。说什么时候？你告诉我，自从有人类文明历史以来，没有国共打国，民共打民，各处有饥荒、有地震这些事情呢？你记得呢？我刚才在念那个经文，我叫你特别注意什么？第八节。什么？他说这一些的灾难什么，如同什么生产之难，如同惨难。那么如同惨难什么意思呢？早上我很欣赏这个陆传道，他说哎呀，我们这个查经是要分男的一边女的一边，为什么呢？我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差得太远了 OK。所以我们的脑袋呢，跟这个服务人的脑袋，他们这个什么逻辑、什么推理，跟我们很大的这个不一样。那这一点我们要承认，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富人，因此呢，什么叫生产之难，我们不太懂。不，至少读书里面我们懂一点点。懂什么呢？我们就发现了，原来当一个富人要生产这个时候呢，那生产之间的阵痛是越来越频密的。你不一定要经过这个产能，你也知道这个事实。为什么？你读几篇书就知道了嘛，对不对？一个富人如果他要生产之前的话，他的阵痛呢是越来越频密的。你把这个重要观念把它跟现在我们所谈的把它放在一起，你就发现了，是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国共打国，民共打民，各处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等等，但是没有一个时代的那个地震呢，或是主耶稣要回来以前的预兆好像今天这么频密，好像今天的这么的这个频率。那这是呢这里所要讲的。你就发现不单单是马太福音讲这个事情的话，还有那几段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经文在提到有关于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那一些的这个末世的那些预兆的这个时候呢，他用这个字 Odin 在哪里？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跟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我给你看一下好不好？请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请大家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从第一节给你来念起一下。请你听我念第一节到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翻到之后请你听我念。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啊！你记得我告诉你吗？末世、末期、末日，那日子，那日子也称作主的日子，也称作什么？上帝的日子。特别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里面，那把它说成了上帝的日子、主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就基督来要审判的这个时候，他叫主的日子。旧约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新约有时称为主的日子，有时称为是上帝的这个日子。所以他说呢，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什么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不要在黑暗里焦难，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要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总要警醒谨守。那这个就跟我们以后要看的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呢，说万物的节期近了，所以你们什么警醒祷告。好，这里呢你就发现同样的这个观念呢，无论呢他用这个欧顶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用啊这个欧顶这个字，那么这个啊这个灾难啊在马太也是用欧顶这个字，在这个罗马书呢，他叫孙孙诺迪诺孙利欧。你忘我为什么用孙诺啊这个利诺呢？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用孙的嘛，孙是 together 的意思，一同，我们一同是吧，叹息这个劳苦。那我给你看了，然后我给你解说为什么呢。那边说这个同样的万物跟我们一起叹息劳苦，请你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给你从第十八节来看起，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罗马书的第八章。翻到之后请你听我念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从十八节来看起。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主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主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好，我给你加以这个解说，有关于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给我们这方面的一个的这个教导。亚当犯罪呢，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呢，圣经里面他给我们提到亚当的这个时候，神造亚当，神造亚当，当神造这个亚当的这个时候，神不单单只是造亚当，神创造的时候同时也造什么？造万物。神同时也是什么？造了这个万物。因此呢，造亚当之外呢，神还造到世界上的一只这个万物。那特别这样的一个在宇宙里面人的本位跟这个出息的话，在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诗篇第八篇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OK， 你来转。打开这个诗篇第八篇，我给你看到这个本人在宇宙间的本位的问题，认识我们的本位，从本位认识我们在宇宙间到底呢，神给我们肩负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职责，或者扮演什么一个角色呢？那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呢，人若知道他在宇宙中本位，这个时候他就不容易迷失。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 这个启示。如果你看诗篇第八篇的话，请大家翻开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我们从第三节念，是大卫的这个诗篇，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什么脚下。然后耶和华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这是呢，我在这里所画的这个图画里面呢，就把什么，把万物放在人的这个脚下。那这个把万物放在人脚下，神在宇宙里面有一个秩序，人在神之下，但是人在什么，万物之上，因为万物放在人这个脚下。什么意思呢？你记得我在第一天晚上告诉你说，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呢，我们被造这个时候呢，因为按照神的形象，有三样东西是其他的阿狗阿猫没有的：知性、德性、灵性。OK， 知性、德性，这个灵性。那么这整个这个神把万物伏在我们脚下，这个时候神要我们什么？好好的管理这个万物。OK， 这是呢。你看到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到神按照的形象造人，然后呢，第二十八节神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海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爬行的活物。这也是出现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诗篇第八篇，同样的一个的这个使命呢，叫做文化使命，叫做文化使命。那我稍微的给你在这个啊这个 in passing。给你这个指导一下，我问你哦，在亚当在伊甸园他还没有犯罪以前，请问有没有福音使命啊？ Simple answer, simple question, simple answer 啊，不要想得很复杂啊。在伊甸园当亚当还没有犯罪以前，请问有没有福音使命啊？当然没有，为什么？没有需要吗？人家还没有犯罪，为什么需要福音使命？没有。 OK， 那我问你，所以我说 simple question, simple answer， 不要想得太复杂。 OK，我问你，在新天新地的这个时候，有没有福音使命啊？没有，不需要了，对不对？因为那些应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应该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OK， 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不需要再有什么福音使命，因为人死后呢，再没有什么没有机会了。OK， 你看，在伊甸园还没有犯罪以前，只有什么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文化使命。文化使命一个最关键性的是什么？治理。你要管理含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些的活物等等。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出现，我们与基督同作王，看到吗？我们与基督同作王。所以夹在这两段里面的一个是在伊甸园，我们就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他之下，代表神来管理这个万物。然后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什么同作王，管理这整个这个神所造的这个宇宙。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圣经所给我们一个的这个教导。OK， 那么这所谓这个知性，我说是人与生俱来的这个思考本能。这与生俱来思考本能的话，你就发现了，原来呢，我们人有思考能力。但是我告诉你，科学家再聪明，他只能够发现真理，不能够发明真理，同意吗？科学家再怎样聪明，他只能够发现真理，他不能够发明真理。他只能够把神已经藏在宇宙里面自然力，把它用科学的方式什么，把它这个找出来。就好像呢，我们说呢，神造万物的这个同时，他也把什么真理存放在宇宙里面了。然后呢，人借着这个思考能力，因为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就把这个藏在宇宙里面真理嘛，把它这个发掘出来。你想想，如果神没有先把这所谓的这个真理存放在宇宙，人再怎样聪明，能够很好的这个思考能力，请问他思考什么？他思考一样东西叫没有，有一样东西叫没有的，你知道吗？就是说，无论你再怎么聪明的话，如果神没有先把这个真理放在宇宙，你要思考什么？你思考没有了，因为没有东西给你思考啊，没有东西给你发现啊。所以科学家无论再聪明的话，乃是什么？神先把真理放在宇宙里面，
人才能够有思考的对象，叫做思考功能跟思考对象，就什么？就发掘出一些知识，把这些所谓的这个从宇宙里面神放在宇宙里面这个知识呢，把它发掘出来，就成为一个什么？一个知识库。然后呢，再把这个知识库把它分类、分科、分门、贝类，再把它系统化，这个叫就什么？物理学的知识啦，化学的这个知识啦，这个生物学的这个知识啦，等等等等。我要告诉你，你所以能够把它分类的话，因为神仙把真理放在宇宙里面，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功能。神在造人这个时候呢，把神立在神之下，人是小君王 ，small king。然后呢，神是什么？是一切的这个主宰，他是君王，所以我们被立在神之下，作为小君王，代表神来好好的管理万物。那我这里稍微给你谈到个基督论，基督论又谈到什么？基督来这个时候，我们有基督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职分，他同时君王、先知、祭司。为什么基督来这个时候呢？他要是君王，要是这个先知，要是祭司呢？因为我们人被造这个本来有这三个的这个身份，是三个职分。这个三个职分在亚当犯罪这个时候嘛，就上就失落了。耶稣基督呢？来到世上这三重，把他这个得回来。那么什么叫做人被造有这三重重要这个职分呢？我们说我们借着神在造人的时候按照神的形象而造，因此呢我们就有知性。这整个人思考本能，他就从宇宙里面呢把这个真理把它发掘出来，因为要好好管理嘛，需要这个知识。 OK， 管理什么是君王，把这个知识把它发掘出来，就限制了这个接受。然后呢，接着好好管理，把万物带到神的面前来归荣耀给神。这是什么？这是祭司的接受。人被造这个在伊甸里有这三个三重重要的这个接受，同时我们是君王，代表神来好好管理万物。管理万物需要这个知识，神也给我们有这个知性。我们到宇宙里把真理把它发掘出来的，那是什么？那个先知的这个角色，然后把万物好好管理，带到神面前来嘛，来归荣耀给神。这是什么？君王、先知跟祭司的这个角色。那讲这个呢，是为了什么？给你明白第八章，因为第八章有一句话，请你看的话，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呢，他这样告诉我们，你看这个第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意思是说，所谓虚空在希腊文的原文它什么意思呢？他说不能够完成当初的意愿的意思。That we cannot fulfill the original purpose， 不能够完成当时的意愿。那么因此呢，这个从希腊文的角度，他用这个字叫虚空，浮在虚空之下。万物怎么浮在虚空之下？因为万物本来要透过亚当好好管理万物呢，把万物什么带到神的面前来归荣耀给神，这是 original purpose。 如今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这样的一个 purpose 不能够达到了，不能够达到呢？保罗用一个字形容什么？虚空，万物浮在什么？虚空之下。那不单单只是浮在虚空之下，万物什么？因为亚当犯罪的缘故，万物也因此什么被败坏所辖制。亚当败坏，代表着他死了。OK， 那么万物呢，也因为这样被连累。所以你不要以为是亚当犯罪是自己一个事情嘛，他犯罪时，万物什么就被牵连了。那这里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字眼，应该在罗马书里面呢，他这样呢告诉我们说，你看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要显出来。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你再看这个第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That is 乃是什么？身体得赎。 那我给你这样解说。你知道约翰福音书第一章第二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凡信他就是接受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可以做上帝什么儿女。那这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凡是信主人，我们都可以称为什么，是上帝的儿女。那了解这个之后呢，我再给你倒回看刚才所念的罗马书第八章前面几节。你看，请你看这一个第十五节，第八章十五节啊，倒退来看几节吧。OK， 第八章的第十五节，我从十四节念起好吧，因为这个字重要。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说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啊，请你听我解说一下。中文呢，我们讲后世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对这个字眼呢，不能够太理解到底他在讲些什么后世。那么这个字呢，如果用英文把它加以表达，你就比较能够明白。OK， 英文这个字什么叫 air， and we are the air and co-air with Christ， 与基督一同做后事。那么英文什么叫 air 呢？就是、啊、能够承受产业的那个人叫 air， 看到吗？英文这个继承人，英文这个 air 这个字呢，是代表什么？我们可以有权柄呢，来领受嘛产业。当我们的这个父母亲pass away 之后呢，因为我们是后世，因此我们就什么能够承受这个所谓的这个产业。Now， 我们要承受什么产业呢？我再给你看一次经文，请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念起。OK， 请你看，请你跟我念从第三节来这个念起。OK。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什么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呢，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东西呢，比我们想象更多。我们常说，哎呦，你要信耶稣是吗？信耶稣上天堂， more than that， 不单单只是信耶稣上天。如果信耶稣上天的话，我们跟这所谓的其他宗教没有太多的分别。 OK， 老妇人啊，她祷告，哎呦，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拜神？为什么保啊伯比吗？他能够保佑我吗？到最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希望什么？能够上天堂。 OK， 如果这只不过是信耶稣上天的话，那好像一个老妇人相信这样，我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期盼太小了。 OK， 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乃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我们将来要得到天上的基业。这个所谓天上基业是什么基业呢？你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就能够更加了解这个宏观的这个东西。 Now 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讲些什么呢？啊，你先听我讲一下，然后呢，你再读的时候，你想，哇，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 impact 在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是圣经里面讲复活讲的最清楚、篇幅最长的。从这个第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呢，我们说整章的这个哥林多前书什么谈复活。谈复活这件事情，保罗说基督复活，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呢，我们都要复活。基督就好像什么出熟的这个果子，他一复活就表示是什么，就好像一个果树，如果我们看到一粒这个果子出来之后，我告诉你， you can expect more to come， more fruit to be born。 OK， 这是呢，我们看到一棵树里面有出熟果子的时候，表示说接下来呢是一定有更多的果实要结出来。所以基督是出熟的果子，表示他先复活。他复活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也要复活。为什么要复活呢？因为呢，在复活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这个发生，在第五十节所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五十节，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肢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吐灭的话就应验了。了解这个之后呢，你再看罗马书第八章你就晓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当亚当犯罪之后，他就把什么，把这所谓的所有的人就牵在这个败坏的这个当中，然后万后在那边一直叹息等候，叹息等候。为什么呢？因为要等到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呢，要等到那一天我们真正得着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做真正得着儿子的名分？比如说我们复活之后，我们就什么能够承受那新天的新地。那时候什么时候发生？当基督来这个时候，当基督来这个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得到荣耀不朽坏的身体。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五上所说的。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呢，我们得到荣耀不朽坏的身体，我们才能够什么承受那不朽坏的天国。我问你，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没有？还没有，为了基督还没有来。哎，只有当基督来这个时候，我们才什么？我们才这个复活。复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身体得赎。这个保罗在这里用所用身体得赎，就是保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说的，我们什么都要改变，改变什么？改变成荣耀不朽坏的身体。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还没有，因为还没有发生，所以保罗说呢，我们得救呢，在什么盼望？因为还没有得着吗？就是还在盼望吗？因为如果得到就不会盼望了。所盼望表示说，表示还没有得到，表示说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这些事情要发生在什么？发生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才发生的。那我这里再带回一句很重要的话：救恩不是救灵魂，救什么？救整个人。如果救恩只是救灵魂的话，我们死了后，我们灵魂回到耶稣基督已经完整了，已经够了。OK， but more than that。为什么呢？我们还要等候着我们这个身体得赎。因为这个身体得赎呢，表示说呢，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的身体。你记得我昨天也是告诉过你有关于死的这个定义的这个时候呢，一个人他死的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灵魂就离开身体了，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回到跟基督这个同在，然后在那边等等等。为什么呢？你发现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个启示录第六章里面吗？那边这个死了的这个基督徒站在那边说，哎呀，你为我们圣年还没有到时候吗？他说还要再等，等到什么？等到最后这个时候呢？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当基督来这个时候，我们从死中复活的这个时候，我们这已经死了的身体复活之后得到荣耀不朽坏的，跟我们死的是已经离开我们灵魂，两者在结合，我们是以这个完完整整有这个复活之后荣耀不朽坏的这个身体，加上了我们死了这个已经离开我们的灵魂，这两者在结合，我们是以这个完整有荣耀不朽坏的身体跟我们什么这个灵魂两者在结合，以这个完整的人，我们才进到什么新天新地。进到新天新地，我们说以基督同作王，那是什么？整个经文才完整。那这是我们谈到这个经文，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经文只是救灵魂，经文救整个人，包括我们的什么灵魂，包括我们什么我们这身体，因为身体一定要得赎。所以在基督教里面谈复活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不能够把这个忽略掉了，因为这种核心的这个信仰。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直在强调有关什么，有关于复活的真理，是我们基督教不能够忽略真理。因为只有那个时候呢，我们才与基督同为后嗣，真正成为儿女，就享受在恩典里面、救恩里面一个很重要我们属灵上的益处。我们讲要承受天上的什么基业，就是什么新天新地。你想想保罗说 我们以后呢跟基督啊一同作王的这个时候呢，那是什么？那是在永恒里面的。你记得我第一天啊，我应该第一天有问过你，如果这所谓的这个 infinity minus OK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不够，我们再更大一点，千万，比如说我问你 infinity minus 千万等于多少？还是 infinity 嘛，对不对？无限大减到一千万，无论你把这个加多大，零零加多少个了，你只要是 infinity minus 这个的话，有没有？还是无限大。你想想，你在世上里面，如果你受苦啊，十年、五十年，甚至呢，你一生下来就受苦的话，如果跟永恒与基督同作王，比什么？那段永恒的这个时间，跟你暂时受的苦楚，就好像比保罗在说，我若啊，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如果能够了解刚才所说的，你就能够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世上有苦难，这是呢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书十六章三十三节所说的。 OK，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放心，在我里面什么？你有平安，在我里面你有平安。因此你想到在世上里面你暂时所受的这个苦楚，若比起将来所要显明我们的荣耀，与基督同作王，到哪里？到永恒啊。保罗说不做介意啊，没有什么好这个介意的。你就发现了，当保罗什么一同叹息劳苦到如今，这个一同叹息劳苦到如今，就是我们这里 所用的这个字眼。你看孙这个啊Sunodino， 这个 Sunodino 里面 Sun 是 together， 也就是万物跟我们这一些已经背熟的人，我们一同叹息劳苦，是吧？等到那一天。那这所谓叹息劳苦呢，它用同一个字什么 labor， 好像富人要生产的 labor。 那么这个 labor 呢，如果是富人这个阵痛要生了，一定生一个孩子出来了，到最后生什么？生出新天新地。我们跟完一同的叹息劳苦，我们要生什么？生一个新天新地出来。所以圣经用很形象化的这个方式呢，把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要进入那个荣耀的是新天新地。但是呢还没有经历新天新地的这个时候呢，现在什么？现在有苦难。这很简单，你发现了保罗讲这句话的这个什么？他说我若想起将来所要跟基督一同受的荣耀，今天所受的苦楚就算不得什么。这个不是我们讲的，这是一个什么？妈妈讲的。你看一个妈妈，我问你啊，妈妈要生产之前那个阵痛很痛很痛很痛，到结果把 baby 生出来这个时候呢，她还会去顾念生产以前那些痛苦吗？不会的。为什么？因为焦点不在那个苦难，在什么？在 baby。那这是我只能够这样讲，我说我没有做妈妈，我不知道 OK。 但是呢从我们这个师母她生女儿，我知道那个痛是很痛很痛很痛很痛，我不知道什么行为，不知道嘛，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当 baby 哇一生出来这个时候，所有的苦是什么？一笔勾销了。因为焦点不是在那个什么那个生产的痛苦，在什么？新生命，在于新生命所带来的喜悦，不在于新生命来之前的那个 labor pain 里面所受的那个疼痛。那这是保罗的，保罗不是女孩子，他讲这样，我若想起将来所要嘛，所要得的这个荣耀，到现在的苦楚是嘛，就算不得什么了。那这是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给我们深知到我们将来所要承受的那个产业是何等大的一个产业。 OK， 新天新地。那这三个地方呢都用什么？都用这个惨难惨难惨难的这个表明，表示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灾难呢，是的，我们在有人类文明历史以来都有什么国共打国民共打民，各自有饥荒有地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那个到最后当基督要来这个灾难所发生的频密度像我们今天的吗？这么频密没有。所以呢，他 谈到有关你说，哎呀，你们基督教说预言，我们也能够说，为什么？因为自从有人类文明，就有这些事情吗？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些很关键性的这个字眼，是其他的这所谓谈到有关于灾难的这东西呢，是没有这个注意到的。那圣经就给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我把我们前面所谈的那一些所谓的这个灾难呢，把几样把它这个提升，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都把它这个提出来。那我自己呢，这个感觉到呢，当圣经里面说民工打民的这个时候，我在想，这所谓民工打民，可能不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恐怖主义 terrorism。 因为呢，当我们谈着国共打国是政治的宣战， OK， 那么那个恐怖主义的话，我们就发现那个不没有正式宣战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民工打民，比实际上真正的国共打国更加可怕，防不胜防嘛，对不对？防不胜防的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发现自从911之后呢，这所谓的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东西已经在整个国际里面不单单引起了一种的关注，而且什么一种的这个担忧。你看呢、啊、当这个911之后，美国就成了一个新的部门，什么这个国土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那台湾也同样有这样一个这个部门， OK， 我告诉你，这个部门花了很多的这个钱，但在防备一些东西，什么似乎不能够防备这个东西。而且呢，我们发现呢，这所谓民工打民的这个事件里面呢，确确实实以前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太多这样的，因为马来西亚相对在东南亚是相当的这个什么安稳的一个国土，跟至少跟印尼比是如此啦。那印尼呢，如果这个什么现在这个总理叫什么名字啊？我知道的 ，OK。一直 sleep my mind，OK、okay。你看呢，他起来这个搞经济的这个时候，印尼相对就比较稳定了 ，OK。那之前的这个，你看，哎呦，很多民间很多的事情，示威啦，或是这个放火烧这个教堂啦等等，都很多这样的这个东西。马来西亚是如此，但是我们发现马来西亚最近也在这方面呢，也没有这个安稳了。OK， 很多的这个示威的事情，很多这个民族与民族一种张力跟这所谓的这个产生摩擦这个事情，我们发现利比亚不是已经里面这个产生吗？埃及也不是这样产生吗？这个叙利亚产生个内战了，不是别人打他，是他自己打自己。OK， 那这个在末世之后，东西越来越多，民攻打民。我自己认为说，这种恐怖主义的这个东西呢，一直要等基督来了之后，晓得吗？才是解决，是没有办法的这个解决的这个事情。所以圣经所谈到的有关于民工打民，我自己个人在揣摩， OK， 我不敢肯定， OK， 我在揣摩，所以我打一个的这个问号，是不是指到恐怖主义的这个东西？国共打国我不必讲， OK， 我自己认为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民工打民呢，很可能是谈到什么恐怖主义的东西，跟民间里面所发生这个民工打民的这些的这个事件。好，我们就发现还有这个地震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地震的这个事情，我们就啊，我们从马来西亚过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从我们的邻国啊，就能够深深体会到这所谓的这个地震这个事。马来西亚是个很好的国家 ，OK， 所以你要移民呢，最好移民到马来西亚。为什么？也没有这个啊，这个台风，也没有这个地震。我说我们不在地震的板块上面，我们也没有台风。台湾很多台风，对不对？那么这个也有地震 ，OK， 马来西亚没有，没有这个地震，也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台风。不过我现在要小心讲一讲，虽然没有地震呢，我们就在马来西亚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OK。那么后来几次发生了三级的这个地震，啊，这个三级的地震，三级其实呢是不大 ，OK。因为地震呢，每升一级的时候，它的威力是十倍，你知道吗？不是一倍，每升一级是什么？它的威力是十倍。OK， 那你就发现了，我们在马来西亚从来没有这个地震，但是后来发现什么？在这个云顶的那个地方，在这个沙巴的北部呢，开始有什么？有这种报告说有这个差不多三级的这个地震发生了。OK， 为什么？我相信一下，这个地球板块松了。送到这个时候，连本来没有这个地震的这个马来西亚也开始经历这个地震。但是呢，我们所发现一个很严重的这个地震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阿杰。2004年的时候发生在这个阿杰，本来以为是8.9级的，后来被提升提到9级。那如果没有记错，到后来升到什么 9.1级，9.1级的那个的这个地震。我告诉你，这个地震发生之后，我在哪里呢？我刚好在法国，我刚好在这个法，2004年大概圣诞节的26号的这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这些有受一点教育的，你到欧洲去了，你大概文盲了。你到德国去，对不起，他都讲等德语跟这个什么德文写在那边。你到法国去的话，他们这个所谓的文化的这个什么尊严是很强的啊，他是不会在他地铁里面把他写英文的，都是法文。路上你碰到这个人的话，如果你问他英文，他爱理不理。OK， 你到意大利，你到西班牙，同样的这个问题。OK， 虽然我们满口流利的英文，当然了，英雄无用武之地。OK， 你英文再怎么好的话，你到欧洲去，你好像文盲这样了。OK， 走不通了。OK， 那因此呢，他们请我去这个退休会啊主讲的这个时候呢，后来我根本没有这个去打开他的这个电视啊，或去看他的报纸，因为看报纸没有用，他认识我不认识他。OK。同样的，我没有这个打开这个电视看这个听新闻，我真的是看不懂，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OK，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时候发生在什么我们这个阿界的这个事情。一直到呢，在礼拜天我去参加这个主日崇拜的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讲到之前，有一个妇人站起来祷告了，他说：“神啊，求你怜悯，在东南亚所发生这个很严重的海啸。”我后来就追问的时候，我就开始看电视了，因为至少数目字看得懂嘛，画面看得懂嘛，虽然那个字看不懂，我看得懂画面，看得懂它的这个数目字了，就发现原来呢，这样的时候在我们东南亚发生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地震。怎么严重法呢？因为那时候所发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地震嘛，是9级。你看呢，在当时在这个阿杰所啊，这个是苏门答腊，这个是这个马来西亚 OK， 在我们对面而已 OK， 发生在这里的时候，它早上呢8:58发生这所谓的这个海啸，到结果呢，到这么下午4点多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在这个毛里求斯里面呢，他在下午5点的时候已经什么感受到那个什么那个海啸的威力了。到了大概这个晚上的这个时候，傍晚晚上这个时候，在菲律宾东部呢，已经什么受这个海啸的这个影响了。OK。也就是说，那个海啸所发生的威力呢，是什么？是等于我们波音的飞机的这个速度，800公里一个小时。800公里一个小时就是飞机波音的这个速度嘛 ？OK， 大概是等于500的这个英里的那个速度。所以从这边发生的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早上这么9点，还不到9点发生，到了后来已经在这个非洲这么远的地方呢，已经在下午感受到这个威力。为什么？因为它有多威呢？就这样的威，9级的这个什么，等于10000，我把这个放大，看到那个小的角落，我把它放大。9级的地震等于12000颗的原子弹的威力。你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时候呢，美国炸下2个嘛。长岛跟嘛，广岛跟长崎，就2颗原子弹，就足够一叫日本投降了。但是呢，这个9级的这个地震的话，是12000颗的原子弹的威力。你想威力多大？在那一边呢，9级的这个时候呢，一发生之后，这整个海啸一直传到下午的时候，已经什么？已经在非洲能感受到那个海啸的这个威力。所以呢，如果你曾经经历过9级的话，唐山大地震8.3级就算不得什么了。为什么我们会哎呦？我那个时候呢，来美国的时候，他们教会就告诉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到这个三一教会，他们牧师啊，这怎么神这么神这么这个慈爱，为什么神许可我们唐山这个四川有这个大地震呢？我告诉你，他们当时所要的不是个理性的答案，是吧？一个什么情感上的答案。为什么？因为当时阿杰发生9.1级的这个地震，为什么你们没有问？发生在这个四川，我们就问神：如果是慈爱神，为什么许可这所谓什么地震发生在什么？那他为什么跟我们什么血缘之亲吗？是我们同胞吗？因此呢，这个就不是阿杰所发生的那种地震呢？因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个太多这个血缘的关系。其实呢，如果从理性的这个角度上，很容易了解。 为什么？如果一个小孩子坐在一桶油的上面一直插火柴的话，总有一天会爆炸嘛，对不对？你坐在油桶上面，你一直玩火，一直插火柴的话，一定什么？一定总有一天会爆炸的，对不对？因为呢，那个地方什么是坐在地震的板块上面？它既然坐在地震板块上面的话，迟早一定发生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们有稍微有知识都知道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是寻求理性的答案，我们讲，因为它跟我们是同胞，所以发生在我们四川间，我们就要问：如果神是慈爱的，为什么许可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四川呢？所以我们所要的不是一个理性的答案，什么情感的答案？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有关于这个地震。那么，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阿杰所犯这九点这个一级的这个答案的时候啊，这个地震之后，你就发现了 ，after that， 无论土耳其啦，无论这个南美洲啦，相继呢，你看从2004年到现在发生了多少地震啊？你们已经什么不再问了，司空见惯了吗？见怪不怪了，对不对？已经发生了这些地震，再发生了就没有什么好感到这种新奇啊，或是感到这个再没有了，为什么？司空见惯了，为什么 ？The frequency 是吧？已经到一个程度，我们麻木了。这所谓地震的这个新闻，如果有人告诉我：“哎呦，我们这边发生6.3了。”哎，什么新闻？我们9.1都听过了，那么6.3也在报告，给这么麻烦，这么严重报告了？为什么？本来6.3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地震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如同什么惨难。如同惨难，已经它这个频密度越来越频密的时候，频密到一个程度的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把它当作是一回事情了。那是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在这里圣经所给我们看到这一些灾难是灾难起头，因为呢它如同嘛惨难。那我们再看下去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苏门答腊所发生那个地震是上个世纪。就是20世纪的时候，啊，这个整百年所发生这个五大地震之一。所谓五大地震呢，它要九级之上，9.0、9.2、9.5、9.1、9.0，这是什么？12月，2004年12月发生在阿杰的那个地震，如果是九级的话，九级的话，在上个世纪里面有吗？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所以它把它称为什么？百年来全球大地震一览表里面，苏岛地震列为什么四级的五大地震？为什么呢？因为呢，那整个这个频密度，我们可以说呢是越来越增加了。那这是小图，这是我把它从报章上所看的这个大图。那么你就发现呢，从1830年到2009年，每10年的这个地震。每10年的这个地震，你就看它的频密度是这样的，这是它频密度，已经频密到这样的一个的这个程度了。我们已经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情了。那么确确实实的，我们现在听到有关于地震的这个事情太多了，多到什么？我们正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情了。为什么？因为圣经所说，这所谓的灾难什么？它后来如同什么？惨难。是越来越频密的 ，OK， 那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知道的，所以你不要轻忽的看这件事情。哎呀，这种与人类文明历史什么时候没有地震呢？我们就把这些忽略掉了。但是呢，圣经是神的话，神讲的话，你不要太轻忽，把它一笔勾销，不要把它加以嗤之以鼻。啊，我告诉你，圣经所讲的话，你们每一句都要应验的。主耶稣在谈到有关于这个末世预兆这个时候呢，他说天地要废弃，我的话什么不废弃，一意呢都要这个应验这个发生。那不单单只是如此呢，我有一件这个事情我感到呢这个非常的这个纳闷的 OK， 我就发现呢圣经里面谈到很多关于这个啊这个民工打民啊，各国共打国，各州必有地震有饥荒。我说哎，没有这个饥荒吗？没有全球性的这个饥荒吗？我其实里面感到非常的这个纳闷。你记得我不是告诉你的吗？我记得这个尤多比亚吗？早上我不是告诉你吗？ 也代表教书，教了十八天之后我就瘦了什么，瘦了八磅。所以凡是要瘦的到非洲去啊，你就很有机会这个瘦一下 OK。 因为呢那个 spaghetti 是和油的 OK， 和油这时候可以吃，冷的时候呢就什么吃不了了，因为太过难吃了 OK。 一块一块的油啊，在这个在整个这个面上你怎么吃，真的很难吞下去啊，你懂吗？但是这个是那个时代那个地方，我去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告诉我说在以色列呢可以说呢每十年有一次旱灾，每十年就有一次旱灾。我去那边的时候我真的是能够看到那些小孩子 OK， 你知道每一个肚子都很大，为什么？营养不足嘛，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些没有穿衣服，这个特别什么黑嘛，所以呢泥巴粘在身上看得很清楚的 OK。 那是非洲的那些小孩子，那么你经过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很多地方呢可以说是这个贫瘠啊，那个农地都是非常这个贫瘠，没有太多的太好的这个收成。再加上如果十年一次的这个旱灾的话，确确实实在那个地方呢是非常的这个生活非常的这个苦。但是我看来看去没有这个全球性洪灾啊，在印度有一些的这个饥荒啊，在这个非洲有一些这个饥荒，我们中国大陆肯定的 OK。那更不必讲朝鲜，那个很需要别人什么常常粮食上的这个资助，那个朝鲜的话，当然他们要制造什么，要制造这个原子弹，但是。但百姓呢就很大的这个受苦，为什么？因为粮食方面呢是非常的这个短缺的一个国家。哎，我看来看去也没有全球性，就一直到我看到一个报告，我看到的一个报告呢，就是一份由美国、英国兼澳洲啊联合研究的报告，首次意识到全球暖化的问题 ，global warming 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讲到了，如果整个这个世界里面，如果它的这个温度起两度的话，那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的这个问题了。OK， 那谈到这个全球暖化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在这里呢有几个啊，这是一些的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OK， 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说大气层里面的这个碳达是什么？是379 ppm。如果它起到这个400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就可能起两度。那这个严重性在哪里呢？我们看，这是有关于这个。全球暖化这个问题，全球暖化，我们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呢，是有一层的是 carbon dioxide。在 carbon dioxide 里面呢，当太阳照下的时候，它就把一些热气把它这个反射出去。但是 carbon dioxide 一个作用呢，就把这个 heat 把它 trap 住。这个 trap 住一个好处，为什么？它 trap 住之后呢，就能够地球有某一种的温度。能够保留某一种这个温度，那么在外面的这一层呢，看不到的，其实呢，它是很薄的一层的话，它只不过是好像我们钢琴上的一个徐磊 ，OK， 薄薄的这个一层，在大气层里面所有的看不到，就是这样一层罢了 ，OK， 那这一层的这个作用里面就能够一个温室的作用，就是说保温 ，OK， 但是呢，如果这所谓的这个大气层里面的那个碳达在，如果它增加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厚度增加了。当这个厚度增加的这个时候呢，太阳阳光照下去的时候反射，但是有一些反射到地球里面了，就撤住了，没有再反射出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产生温室作用，就使我们的地球的温度呢会什么，会热起来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warming， global warming 的一个的这个事情。那么这整个这个 global warming 的这个事情，我们发现了吗？印尼常常是我们好邻居，每一次九月的时候把一些东西送给我们。每一次九月我们就有一个嘛 haze 啊，为什么？因为烧巴他们要翻种的这个时候，就把什么树啊砍下来之后就烧，那直接烧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烧很多之后就把什么那个乌烟瘴气啊，就嘛风吹了就吹到我们马来西亚，所以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常常在这个月份呢就什么零售了我们的邻居，好邻居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好礼物，每一年都同样的发生了，每一年都发生了 OK。 那这是我们可看到这个 haze 这个事情，表示说呢，无论是我们这个烧巴啊，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工业里面的这个排泄，这些都足够于污染我们的这个空气，造成了这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发现你回去查这个 Keeling's curve OK。Keeling 呢，从1958年就开始做这个研究了。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了，原来呢，这个整个这个 global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 呢，从1860年开始呢，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它是这样上升的。 大气层里面的 carbon dioxide 的 concentration， 它的浓度呢是这样的这个上升。那么这样上升的话，我们就发现它把它放成这个地球的温度，下面代表地球的温度，上面是代表着 carbon dioxide 这个浓度，这两者你看那 curve 的形状是一样的， curve 的形状是一样的，下上面这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 多了，这个时候呢，同时我们发现了这个地球温度呢也跟着同样的波动，到最后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 indicator。二氧化碳浓度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前65万从来没有超过 300ppm， 但是呢它会影响温度，我们发现呢到这个啊，我们所说的379是我们大概是啊20多年那个时候大概379，那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你就发现呢到了这个所谓在经过45年之后呢，它可能起到600ppm， 那这些都是很严重的一个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这所谓的这个大气层里面这个 global warming 这个事情呢，它同时带出什么果效呢？同时在全球暖化造成气候改变，无论洋流无论气流 oceanic 跟这个是 atmospheric 的那个气流或是洋流的话都改变，那这是我们所发现的啊，这个所带来的一个气候的这个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原来对不起啊，原来呢这个整个这个洋流跟这个气流沙子它的转变呢是啊，可以说它的规律是不均匀，如果受破坏的话，在赤度如果起一度的话，在南北极起12度，如果南北极起12度的话，它代表什么？代表冰山会提早融化。那全世界里面有48%的这个人是依靠什么？依靠这个冰山融化的这个水得到一个饮喝的这个水。那你想如果冰山提早融化的话，表示说我们先拿别人的东西来用，而且又用不完，为什么？你一天只喝这个2L就够了，1L就够了吗？但是他给你5L，你5L什么？3L是 waste， 但是这个 waste 是提早 waste， 提早把它这个就融化的这个时候呢，以后的这个人呢可能什么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饮用水了。那这是呢我们所谓温度啊，全球的温度如果改变的话所会带出了一些很严重的一些的这个问题，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OK， 那么当这所谓的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之后，它就造成了气候的改变，这个气候改变就变成旱灾影响农作物。我跟你讲哦，这个所谓气候的改变的这个东西，其实你不用有太多的这个什么 scientific 的这个 data 来支持你的话，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了。怎么感受到呢？我告诉你，以前我在啊82年我来美国念书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啊后来回去的这个很多人问，哎，李牧师，我的孩子他大概要去美国念书，8、9月份哦，应该穿什么衣服？我可以告诉他很准的 ，OK。应该那个时候应该穿什么衣服，现在讲不准了 OK， 你大概也不能够很清楚告诉说他的这个气温要怎么改变，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季节之间这个替换这个温度上的改变已经什么说不太准了，以前能够说得相当准，那现在我们就看到都被打乱了。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啊，我们下雨的季节本来以前很规律化的 OK， 什么时候是 monsoon rain， 什么时候是 dry season 的话是非常清楚的，现在说不准了。以前我们小的这个时候呢，我还记得当我们新年就华人新年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出去拜访的时候热得不得了，一定要撑伞，很少在华人新年有下雨的，我们马来西亚 OK， 但现在改变了 OK， 现在在这个华人新年的时候有没有雷雨呢交加，我们已经说不准了 OK， 那个整个气候改变已经什么已经说不准了。而且呢，这整个气候改变里面，我们发现呢，它还有一个什么季风的问题、龙卷风的问题、风这个暴风的形成的问题、台风的这个问题、海啸的这个问题，然后水灾这个问题。你看水灾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多少个？你发现呢，不应该下雨的时候下雨，或是应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的话，农作物一定受影响。本来这个播种的时候应该下雨。糟糕，它不下雨，本来这个应该收成了 OK， 结果来一个水灾，这个把所有农作物什么都毁掉了。 那因此呢，当我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圣经所说的有关于这个末世的这个时候呢，有这所谓的这个饥荒，我认识是非常非常的可能的。OK， 所以就发现了农作物欠收，那么饲料短缺，而且再加上这些牛跟蚊帐。OK， 我们要吃 corn， 他们也要吃 corn。OK， 所以就把我们本来应该是我们人吃的，就把他们拿去了。OK， 因为他们也要吃，那我们比较常吃这个东西就是饲料短缺。所以你就发现这整个这个所谓到最后这个全球性的饥荒什么是可能的。以前我们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有关这个饥荒的事情，因为我说哎呀，这个饥荒的这个事情要整个全球性发生这个饥荒几乎好像是不太可能这个事情的话，我告诉你圣经所说的话句句什么要定准。我告诉你现在呢，当你谈这个所谓的 global warming 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这个美国根本不睬你。1972年的 Kyoto 的这个 agreement 美国是没有签的。 OK， 那后来当奥巴马起了这个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成为什么成为共和党跟民主党一个很大的争论点。一个是说哎，哥说的吗，这个是 global warming 是很政治吗，那些的所谓的 the bush 啊，哎，哪里有？这个是你们科学家自己造出来一些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看这个已经会 politicize 了，已经变成一个政治的课题。过一次把它 focus 在呢，在当今里面，我们发现这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是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的这个问题。因为呢，当圣经说各处必有地震什么，有饥荒。圣经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有什么，有地震，有饥荒。那不单单只是呢，我们发现呢，这个整个这个 global warming 是会带来全球性的那一种气候的改变，影响我们的农作物。同时呢，它也带出了另外一种的这个影响。这个影响什么影响呢？气候改变呢，影响疾病。气候改变，同时就影响什么这些病菌的这个事情。OK。那就发现了，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问题，瘟疫的问题。瘟疫的问题就相应的就这个产生了。瘟疫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就发现呢，在这个2003年的这个时候呢，有什么？有这个所谓 SARS。那么 SARS 我们印象非常的这个深，因为那时带出来整个这个可以说是全球经济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至少我们知道邻国我们的这个新加坡航空公司呢，那是有200架的。飞机啊 ，ground 不能够起飞，没有人要坐啊，你懂吗？没有人敢 travel 啊，你懂吗？所以就两百架的飞机 ，SIA 是很出名的 ，OK， 它的服务是这顶呱呱的，在全世界长征排第一的，200架 ，ground 不能够起飞，为什么？严重的杀死这个问题 ，OK。那么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唐崇牧师啊，他每一个啊，他已经13年了，每一个礼拜天。啊，当他这个教会聚会完了之后呢，啊，他就讲两堂，7点多他讲印尼语的，然后完了之后他讲10点的有一个这个中文的，他叫一个中文堂，中文堂他讲到完了之后呢，聚会还没有完，有人帮他先 check in， 他就从那边赶到这个机场，他就飞到什么？飞到这个新加坡，飞到新加坡去，因为他5点有一个他们印尼堂的这个分堂，在这个新加坡，因为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呢。在新加坡被这个公司聘请在那边，所以那边人越来越多，就大概呢有600人是他的这个分堂。他在那边5点讲一堂，然后7点半再讲一堂是查经，已经是13年了。现在是查这个约翰福音书，讲完之后呢，他就第二天飞到这个吉隆坡，那我替他翻译，他讲这个中文，我把他替他翻译成这个英文。OK， 也是13年了，现在也是讲约翰福音书，讲完了之后。他就在礼拜二飞到这个香港，香港完了之后，同样查经，他就飞到这个台湾台北，也是这个谈这个约翰福音书，然后礼拜四他就回到印尼，下个礼拜再重新出来，礼拜天，然后呢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回去，然后又在下个礼拜呢十三年，在这个所谓5个城市了啊。包括这个印尼，就长期的啊，每一个礼拜像差不多7000人这个讲道，因为呢，不同的这个地方价钱大概是有7000人 ，OK， 因为他自己母堂就很多人，13年。
到了2009、2003年这个时候，发生沙尘暴，当时沙尘暴最严重是什么？香港。OK， 那么开始不是说从广州到这个香港吗？香港有很多的基督徒医生死，因为呢，那一些愿意呢，在这个最危机的这个时段站出来啊，能够在这个医院里面呢，能够继续不断抢救的话，很多基督徒。到后来就拍成一个见证集 ，OK， 关于这个沙尘暴的时候，很多这个基督徒医生呢，在那边愿意站出来，那么值班。那么那个时候呢，在2003年当 SARS 发生的这个时候呢，人家说：“哎，唐牧师，你最好不要来喽，因为 SARS 喽、哦，大概大家也很怕。”他说：“机会照旧进行。”结果呢，机会照旧进行了，很多人戴口罩来。所以那边呢，我在写他的传记的这个时候呢，就放一张的照片，什么在香港很奇特的一个的景观，就是什么每个人戴着口罩来听他讲道。他的这个讲道里有两个奇观，一个是呢，以前在这个西部的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撑着雨伞下来来听他讲道，所以什么？所以那个的这个卫理公会呢，有一个的这个他的报告呢，就在他们的这个卫理公喉舌报 ，OK， 他们的这个卫理公会的这个政治所谓官方的这个 newsletter 呢，就什么登出来一张照片的，这个照片是什么？他说在上海里面。雨伞的伞啊，听到，不是上海啦，上海，对不起，在上海里面听到，真的是你看到了，每一个人撑着雨伞在听啊，这是一个奇观。另外一个奇观是什么？就是香港那一次，每一个人戴着口罩什么，来这个听到，很多人就不敢了 ，OK， 已经什么把很多机会 cancel 了，但是他说照就去，所以呢。那个就成一个在他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什么这个标记，那个什么，那 SARS 在2003年的这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呢，在2005年的时候禽流感 ，avian flu， 对不对？2005年，到了2009年呢，我们很熟悉的什么猪流感，一开始叫猪流感，后来什么 AH1N1， 发生在墨西哥，对不对？发生在墨西哥，后来墨西哥飞机要飞到这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不欢迎你们 ，OK？ 哇，你们还会种族歧视 ，OK？ 因为呢，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人家都很怕嘛，对，怕你这个进来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流感带来了 ，OK？ 所以那是看 passport，OK？、Okay? 如果是墨西哥的，真的是不太欢迎你们 ，OK？ 那后来什么，就有很多的这个机场呢，就嘛，先看你的这个 temperature，OK？、Okay? temperature 要快一点，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如果将来这个瘟疫是由飞鸟带进来的，我告诉你，飞鸟没有 passport 的。你说墨西哥来，你可以查 passport 对不对？你可以，哦呀，这个飞机从墨西哥来，从这个摘起来要特别的这个严厉一点点 ，OK， 要跨链定一下。如果以后这整个这个所谓的瘟疫是由什么由飞鸟带来，你怎么跨链定？我告诉你，圣经的话是不可以轻忽看的。你不要以为说圣经哇，哪个时代没有这个地啊？国共打国，民共打，各自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我告诉你，圣经所讲的话，句句都要定准。我们不要太轻浮 ，OK？ 因为呢，人定不能够胜天，所以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当这个所谓的这个禽流感或是那个到最后瘟疫呢，是由这个什么飞鸟带着的话，你防不胜防。是防不胜，特别呢，在这个时代里面，文明给我们带出来越大的灾难。为啥？以前的话，你要到这个印尼去坐船哦，你从这个香港要到马来西亚坐船哦，现在没有哦，飞机飞来飞去哦。这个飞机飞去有好处啦，我告诉你，不过什么，也把很多这个所谓的本来以前是地区性的东西呢，变成 global 了，已经什么全球性的这个东西。而这个全球性的东西变成这整个这个世界已经缩小的这个时候呢，你看你们美国的 subprime 的这个 crisis 怎么样成为全世界的 crisis？ 所以因此呢，我们什么？我们经济什么已经全球化，已经一体化了，再不能够分割 localize。这是美国的问题，这是这个印尼的问题，这是马来西亚的问题，每一个地方一发生什么叫它叫它被扩大成什么全球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全球性问题的话，我告诉你，圣经所说的东西一一什么都要应验，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看到要非常这个警惕的。你请问将来还有什么流感呢？不知道， 前面的日子呢，如果圣经说一定有什么有这个瘟疫的这个事情，那么再加上你同样的在那个时候呢，我报章上里面猪流感的这个时候全球爆发的这个，你看那个时候我拿这份资料还不是最新的 OK， 那时候已经全世界超过160个国家沦陷在什么这个禽流感，是那么严重。而且呢那个时候报章就出了一个这个漫画，就是这个漫画，一边是猪流感，一边的经济问题，两个什么在角落上什么碰撞了，所以就瘟疫什么对经济什么是雪上什么加霜。表示说呢，任何时刻如果世界发生一个灾难性的这个东西的话，它就不是 localized， 那么全球性的这个东西。所以你把这个再回想圣经里面所说的 OK， 我告诉你那些圣经所说全球性的这个预兆是基督要来之前的预兆的话，每一样都要发生，你是不能够轻忽的 OK， 因为圣经所说主耶稣讲得很清楚 OK， 他来的日子是肯定的，但他来之前呢一定有一些这个预兆，所以天地要废去，他所讲的话呢一点一滴呢都不废去。科技的这个发明能够可能更早给我们一个警报，什么要有地震了，我们多加一个防备，但是不能够逆转，地震要来就来，无论你整个科技怎么发达，能够给我们更早这个预警，预警怎么预警，它还什么不能够防止它不发生。如果神所说的那个瘟疫的这个事情要发生的话，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了，如果这个瘟疫到后来什么是由这个飞鸟带进来，你怎么防？你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防的 OK。 因此呢这一些圣经所说的 OK 的预兆的话一一都要发生，因为什么神的话句句呢都要定准，所以我们不要太轻忽，以为说哎呀基督教说什么预言 OK， 国共打国民共，在自从有人类文明你什么时候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呢？你忘记了只有一个字，如同惨难，那整个频密度呢是越来越频密，所以你什么都可以忘记。当你看这些灾难的时候，你看到你注意这个频密度的东西 ，frequency 是越来越频密，越来越频密。如果它越来越频密，你不要太轻浮了，因为呢，这肯定的，圣经里面所说的什么，基督要来之前，这一些的灾难呢，如同什么，如同惨难。OK， 最后呢，这个结论，这个时候我看了，苦难是末世的必然的事实，所以呢。要有受苦的准备。那所谓受苦的准备，我给你看一下，给你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因为那边有一节我看这非常宝贵。OK， 彼得前书第四章，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请大家翻开，我给你念彼得前书的第四章。我给你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一节 OK，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万物的绝期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爱能遮掩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表示说，哎呀，这个反正罪的东西不要这个管它 ，OK， 反正这个爱能够啊盖掉很多，是不是 ？accommodate 的意思 ，OK， 包容的这个意思 ，OK， 就在爱心里面呢，很多得罪我们的，我们得罪别人什么，就爱里面能够赦免这个意思，不是说他把它掩盖起来，不是这个意思 ，OK。那么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上帝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句话很重要，第十一节，若有讲到的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能力来服侍人。我给你稍微这个解释一下 OK， 你发现呢，在这个马太福音不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有假基督假先知吗？当假基督假先知起来这个时候呢，他们不按神的圣言讲道，他们不按照圣经的真道来这个讲道，因此呢，这个彼得的这个前这个前书后书呢，这个要处理什么问题？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假先知的问题，一个是苦难的问题。彼得前书、彼得后书要处理两个大在教会里面的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个是假先知的问题，第二个什么？ 是苦难的一个这个问题。那因此呢，这个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其实也很适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末世里面。他说有假基督、假先知，如果有的话，他说若有讲到的，要按照上帝的圣灵来讲到，不是按照其他的这个人的方式，要什么？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正道，好好的讲道。下面这句话说：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来服侍人。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的这个这所谓的这个灾难里面呢，我们就发现，本来我们好像可以靠自己。你看，我为什么能够支持这个工作，能够支持那个，我能够奉献？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些财务嘛。你就发现呢，在印尼呢，1997年到98年的那个所谓的金融风暴的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在印尼的时候，如果你比如说了，如果你银行里存800万了，一夜之间变成100万，贬值你的嘛，本来是有800万的这个存款，一夜之间什么700万不见了，报销了。所以真言讲的几乎很奇妙，是吧？你要什么？你这个，如果你依靠财务了，财务如同有翅膀从你的口袋里飞出去。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你是靠自己的能力能够做行善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比如说你说我现在有产业，什么产业？房屋。我告诉你，一个地震来的话，都变成没有。所以你之所以有能力做一些事情，不是靠着能力，是靠着上帝什么所给的能力。因为到末世的这个时候，是所谓灾难大到一个程度的这个时候呢，马太福音说前所未有的。如果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在美国很稳妥。Nobody knows what will happen. When that happens, okay, all that you rely on, maybe materialistic things and wealth, overnight, it become ashes. 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这能力，哎呀，我有能力帮助人，哎呀，我有能力这个行善。彼得在这里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他说呢，若有这个所谓的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能力什么来服侍。确实是如此。 Nothing in ourselves, all that we have are only but given,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因此神所赐给我们财务上，神保守以致我们有行善的能力，否则的话，一夜之间你所有东西什么都化成乌有，那是非常可能性，对吧？特别在末世的这个时候 ，OK。那不单单只是我们发现，在末世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有这一些的这个事情这个发生。他说，苦难是必定有的这个事实 ，OK。那因为我今天不是讲苦难，所以我就不很这个花太多时间讲。但是我们要发现，我认为说苦难永远是一个什么一个 mystery， 苦难永远是一个奥秘。苦难之所以永远是个奥秘，因为有两个大的因素。因为苦难有不存在于现象界而存在于本质界中的因素跟元素。苦难之所以是奥秘，因为苦难有不存在于现象界而只存在于本质界里面的那个元素跟因素。如果你看夜伯记，你就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因为夜伯记的这个时候，为什么夜伯受苦呢？因为呢，他受苦就是天上有一个原因嘛，在天庭有一幕，撒旦晃来晃去，神说你啊，有没有看到世上有没有谁比这个我的仆人叶伯更加的这个义吗？他说哎呀，很简单，为什么你给他这么多财物 ？OK， 而且又把这个篱笆围起来，他受保护 protectionism OK， 这是今天我们是看到经济界里面的这个事情。他说当然他敬拜你，我说你给他这么多的东西吗？神说好，你把他所有的财物都可以拿去，不可以拿去他生命。结果呢，在一天，我不能说一夜，一天之间里面呢，四件事情发生在叶波的身上，两件是天灾，两件是人祸，你从来没有去注意的。他说呢，这个加勒底人来了，把牛羊都这个都拿去了啊，另外一族人来把他们所有的这个财物，还有没有？天上降下火来，看天灾，旷野刮出风来，天灾，两个是天灾，两个是人祸。无论天灾无论的话，就把他所有的财物一夜之间都拿去了 OK。 难道他的朋友就围绕他们，哎呀你为什么受苦呢？讲了很多原因，我跟你烧不到痒处。因为真正原因是什么？不存在现象界，存在本质界，天上那一幕。因为天上那一幕呢，没有对叶波启示， 所以叶伯根不知道。我们后来知道，我们读圣经知道吗？为什么这个神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启示吗？我们有叶伯记，我们读了，我们知道哦，为什么叶伯会这个受苦 ？OK， 但是叶伯不知道，他的本质见他不知道。OK， 而且呢，一个很奇妙的，你读叶伯记读到最后这个时候呢，当他三个朋友在讨论为什么叶伯会受苦的话，我告诉你，神没有给叶伯答案，神只给他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到最后要叫inferential 的，啊，要把它从这呢再把它这个推测出来的。为什么呢？神给他看他创造的奇妙，然后他要给这个叶伯一个 inferential 的这个 condition， 这个全然智慧的这个神，他可能做错事吗？就这个答案。所以这个答案里面有没有？你要信神。这个在我们生命里掌权的神是全然智慧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不可能什么是神做错事情。OK， 所以呢，他的朋友谈来谈去的时候说：“哎呀，为什么你会这个受苦？可能你犯罪啦，可能有这个了。”OK， 神没有给答案，神给他在整个叶伯记里面展现出来的这个话，是神创造的权柄跟这个智慧。这个掌权的神，这个全然智慧的神，他可能做错事吗？所以他的这个担当不可能。所以叶伯，你放心，在你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是我许可他才发生。里面有什么神的主权跟神的这个智慧。对，所以苦难之所以是个奥秘，为什么？因为苦难有不存在于本现象界，只存在于本质界中的元素跟因素 element and factors。 苦难之所以奥秘，为什么？因为苦难有超乎我们理性所能够了解的因素跟元素。我看我们的头脑多大，我们常太什么太过膨胀了嘛，以为说哎呀我想了很多我很厉害什么。我告诉你，在神的面前你算尘土吧。对不起，我这样讲好像很轻看你，确实是如此。因为在神所看你的话，我们一切什么一切的智慧在神看来都不算的什么，都不算的这个什么，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这个主宰。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当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发现苦难原来它真的是一个什么奥秘，我们穷一生之久没有办法完全透彻去了解。更是呢，在末世的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苦难是末世必然的事实，苦难是末世的必然事实，要在苦难时彼此相爱，也要爱众人。那这是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我告诉我们，他说世界的这个末世的结局到了，所以要警醒祷告嘛，然后确切是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不但爱我们，也爱众人。彼得在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前面就讲 ，OK， 我们不单单只是要爱我们自己，也要爱世上的这个人，这是告诉我们。然后呢，到最后社会公益、社会公益、环保救灾是教会末世中应当有一个重要的意识跟侍奉。如果你相信圣经所说，到最后的时候，末世苦难越来越多，民工厂、民营各处有饥荒、有地震、有瘟疫等等，肯定苦难是越来越多的，不会越来越减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将来教会里面所要从事的一份的事工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工，就是呢这个在苦难里面怎样的关心那些陷在苦难当中的那一些这个人，无论在物质上，无论在传福音上的这个需要，都是我们嘛要有很强这个意识，因为那后来也要成为教会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救恩不是救灵魂罢了，救什么？整个人，就整个人。那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时候呢，圣经所给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呢，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跟警惕。明天早上我特别谈到什么假基督假先知的事情。那么假基督假先知在今天你们在教会产生很大的迷惑，这个很大的迷惑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没有太清楚的认知。所以我明天特别的要从这个圣经来看，到底这所谓的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的一个什么一个工作，使我们对这个末世的这个时候假基督假先知，无论是在世界里面的一个宗教复兴的现象，或是呢在我们所谓教会里面一些所谓的复兴的现象，到底要怎样给它定位，怎样给它了解，怎样给它评估，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呢这个问题。我请 老李牧师，对不起，我叫他老李牧师，因为以前我在侍奉的教会里有三个李，老李、中李、小李，我是中李 ，OK， 还有一个小李，李少元是小李 ，OK， 所以一个老李牧师，因为他年纪比我们大，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在我这个牧会的这个时候，有老李牧师在那边，因为老李牧师从各层面来说，他在这个长青的工作，在这个年长的工作人，给我当时牧会很大的这个帮助。所以他是老李牧师，那么这个中李牧师走的时候，小李牧师才来 ，OK。但是我们啊，到现在还是彼此之间呢是非常的这个认识 ，OK。那我请老李牧师，老李牧师你坐坐就好了，今天给我们做个介绍祷告。
爱我们阿爸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的恩爱，让我们这一次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来到这个山上来聚集。也能够在你面前借助你忠心不仁的口，能够把你所要讲他讲的话语一字一句带着圣灵的能力释放出来，叫我们这两天所听的正是求主你把他每一句话都记在我们的心中，叫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今天世界的一切的环境的改变，叫我们身为你自己的儿女的人，应该怎么样子尽我们的本分，在你所祝福的事故上来尽我们的力量，来尽我们的本分，来把你自己的真理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今天世界一切的变化，应该心里要有怎么样的准备，好使将来也能够与我们一同来享受你给我们的福乐。主啊，我们将一切都交托在你自己的手里，求主你亲自看顾怜悯我们，等下要散开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也求主你跟每一位弟兄姊妹以及小孩子朋友都在你面前能够蒙你自己的保守，有一个甜蜜安详的睡眠，明天早上带着新的生命、新的力量、新的能力，再来在你自己的面前来领受你给我们属灵的粮食，来把我们自己心里的需要，主啊，求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你看这样一个祷告，像不像八十六岁的？这个中气怎么足啊？不像这个八十六岁的人，我们真的是感谢主。OK， 我把时间交给主席。啊，对不起啊，容我用三分钟的这个时间报告一下。我这是有带一些我的书来。OK， 那这三本的这个书呢，其实好像是 trilogy 一样。OK， 这三本书，青色的是这个水煮佛成论后现代思潮，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是为何不是短歌，为何是圣诗，然后中间这本叫知识分子缺席这个时代。这三本书其实呢是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我认为在今天思潮透过灵恩运动已经进到主流的教会，影响主流教会，已经我们跑一个世俗化的那一种的这个过程，而这个世俗化里面思潮对我们的影响，我认为说后现代思潮对我们很大的影响。这个后现代思潮其实已经通过灵恩已经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然后我们还在问，哎，这个敌人在哪里？你听过木马屠城记吗？已经进来了，晚上就出来了，那批木马已经进到这个教会了。所以我们如果对这个没有这种意识的话，我们教会呢会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的这个当中。神在这个宗教改革时期用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约翰加尔文。神用马丁路德把天主教的错误的神学把它拆毁。为什么？天主教有两大错误，他把这所谓的这个议会 council OK 教会面对一个大问题了，就把这个开会的这个决定，把议会呢抬高，把传统抬高，这两个已经被抬高了比圣经更高的一个地位。因此马丁路德当时的他谈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时候，因为发现这个谁是真正的真理，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要把教会带到这所谓的这个圣经。所以呢，宗教改革时期有三个重要的口号，他说 Sola Scriptura Sola Fide Sola Gratia OK， 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什么？唯独圣经。 那么马丁路德呢，神是用他把天主教的错误把它拆毁，但神用另外一个人在神学废墟里面把神学建立起来。我们发现了，拆毁容易建造难。你要把一间房子把它拆很容易，越大的房子越容易。把这个炸药放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时间按下去了，在几秒钟里面整栋房子就没了。同样一个地方，如果你要再建另外一个一栋的这个房子的话，你可能用六个月，可能用一年，可能用两年。神把这个艰难的工作交给了交给约翰加尔文，重新的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基督教正确的神把它建立起来。约翰加尔文他的一个这个可以说经典巨著什么呢？是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教要义。基督教义很难读，一个传道人在新加坡，我跟他谈说，他牧师啊，是啊， Institute of Christian 很重要，不我花了五年才读完，因为呢很难读，读了一半就放下再读了啊，很难读了这个什么，那我就把它什么，我就把它用图解的方式 OK 把它画成这个图解，把一些它重要的一些神学这个思想用图解的方式给他这个解说。那这个不能够代替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不过一个门槛，把你从那引到什么加尔文的那个非常丰富的神学的一个影子，要影子把你引到里面去，你就能够知道原来约翰加尔文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思想。然后我教神学教了16年，就去写这本书《简明神学 Q&A》，这本书目前在卖座第8000本。我带到世界各地去的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这本书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怎么帮助呢？因为呢，里面所谈的，从这个导论、神论、基督论、圣灵论、人论、罪论，然后到这个救恩论、到教会论、到末世论，把9个很重要的论，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最基本我们的这个信仰，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把它这个写成。因为我本身的专长是系统神学 ，OK。我告诉你啊，我到这么多地方去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原来呢，我们做信徒的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认真的不多。信就信 ，OK， 没有说要花时间去把它很认真的来问说到底我们信些什么。所以我们常常笑那些拜拜的人说他们拜什么不知道，他们是迷信。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没有下功夫的话，我们也是迷信。我们唯一比他强，强在哪里？强在迷信一个对的宗教。否则我们没有任何地方比他们更强。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如果在末世要怎样去面对这些东西呢？除非你把信仰建立起来。因为只有当你把信仰建立起来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在末世时代能够面对危机，能够被挑战，也可以挑战这个时代，这是很重要的。 OK，那我这次带这本书来，可惜呢，这本书到目前为止好像是我这样子剩下5本哦，好像是现在不多5-6本。OK， 那另外一本呢是我一个最新的这个著作呢，是在这个去年11月写成的。写成之后，我不到半年已经卖了2000本。OK， 我这次到美国的时候，我以前有一个会友 ，OK， 他是 environmental engineer 王文飞，他告诉我说，牧师啊，你这本书我读了10篇。我吓了一跳 ，OK， 我连自己我写完的时候，我就没有看过10篇 ，OK， 我没有说从头看尾再看10篇 ，OK， 还没有写完的时候看了很多遍，因为要矫正嘛，对不对？写完之后，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再看10篇。他说看了10篇，他到第一次我是这样翻过去看，第二次我看 concept， 到第9、第10次，我每一个字读完了，我感到很这个惊讶，说他牧师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他说我从 evangelical 呢读了这本书， I will transform into reform， 这是他给我的一个的这个这样一个的这个答案。后来呢，他就说牧师我一定要约你时间谈，因为没有时间跟你谈，你要回去了 OK。 所以就有一天就约我呢，跟他的太太呢到我子女的这个家。他本来说牧师我的问题1个小时就解决，结果谈了2个小时他也不要听。从这个10点半，因为他迷路嘛，10点半谈到这个12点半呢，他太太旁边说，哎，牧师也是人，他会肚子饿的哦。你已经到12点半还不放人了 ，OK？ 他说不，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才能够去吃饭 ，OK？ 那后来我发言了，我说，对了，牧师也是要吃饭的 ，OK？ 我们可以一面吃饭一面谈。结果1点半我们才去吃，吃到这个整3点才会。为了他把他所有的问题都列出来，问我一些这个很重要的一些神学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读了这本书，这本书呢，他说他到最后第9篇、第10篇呢， 每个制度啊，里面呢就把他多年来对异定论的一些的困惑呢，就给他用，因为用图解的方式给他很清楚的加以这个解明。虽然这本书呢不能够把你所有异定论的这所谓理性上的困难完全解决，但是呢我希望这本书呢能够帮助你解答一些你异定论的这个困难。我在这个时期教了这么多年这个时候呢，后来我的学生在异定论教的这个时候，他问了一些问题，我就把他们问的问题收集了22个在这本书后面，所以这本书后面也有回答一些什么异定论所面对的一些的困难。那么师母也是告诉我这本书好像也剩不多了，好像是6-7本来的，我不知道，也是剩就不多，因为书太重了，我不能够动带太多了。我希望以后把这些书放在什么，放在这个 iPad 啊，跟这个 iPhone 的那一类的这个东西，那么世界各地就容易买到这一些这个书。 OK， 那这是我所带来的这个书。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我的施工的话，我的现在施工叫做福音文化中心，那这边有一些我的简介在这里，后面只有一张我的2012年的工作计划，如果你能够啊有那张的话，其实你可以为我代祷。 OK， 我到世界各地去了，一年大概讲到讲350次，平均上每一天都要讲一堂。 OK， 因为我到世界各地去开课，我的工作是福音文化中心，谈福音使命也谈文化使命，那你可以在这方面呢跟我用祷告成为我这个同工。那么我每一年通常10月的时候就把第二年工作都排完了。 OK，所以我的那个讲道的这个日期的话，大概是10月份就把第二年的全部都已经排满了，加上这个我的这个课程，也是我到这个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中国大陆等等啊，都在一年之前就把这些工作都排完了。所以你们可以在祷告里面的纪念，那么你也可以到我的这个 Facebook， 不是我的，是我的 office 的这个 Facebook， 它是这个 Facebook。facebook.com/gospelculturecenter， 你可以去那边看我们的施工的 activities， 那也可以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 OK， 谢谢大家。